弟兄姊妹早晨，
我哋之前讲撒母耳嘅祈祷、大卫嘅祈祷，今日讲摩西嘅祈祷。我哋先嚟读第七节嘅经文啊，我哋一齐嚟读呢一节经文，请读。呢度有一个问题，呢度第七节讲摩西称为会幕的呢个帐棚，系咪我哋所认识的会幕？这个很重要的喎，神第一次提到会幕是在出埃及记第25章，今日讲33章，第一次讲到会幕是25章。的时候神不是叫他做会幕的，神是叫他做圣所。他说当为我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是25章第一次讲。到29章再仔细一点去讲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咁呢个係29章。去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啦。第40章嘅时候嗰度讲到点样起嗰个帐幕，甚至讲到点样摆放嗰啲嘅摆设。嗰度有8次提到照耶和华所吩咐嘅时候呢，耶和华嘅荣光就充满咗帐幕，摩西就不能够进到会幕，很有意思的经文。所以今天这个33章所提到的这个的帐幕，是和40章先起好的会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要很清楚，第七节摩西说，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棚为会幕。不过呢度讲到一个好特别嘅事情啊，佢后面讲，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呢度系讲到呢一个嘅帐棚嘅功能性。好实际的功用的，当人遇到一些不知道的事，可以来到这个帐篷求问神，处理不到的事来到这个帐篷求问神。那我们会明白的，特别他们以色列人现在在旷野的路上要行要求问神，要停又要求问神，在帐篷的生活里面有些生活实际需要，甚至有些诉讼，都要来到这个帐篷去求问神。所以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百姓问摩西，摩西第一句会讲什么？会讲什么事啊？会这样讲的喔。我们传道人就很明白，弟兄姊妹来找传道人，传道人会想，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来到找传道人的呢？那弟兄姊妹又很明白，当传道人来找你的时候，你都会想究竟是什么事来到找你的。所以这里的经文很特别的，一个很实际的功能性在这个的帐篷那里。百姓来到帐篷是有一些很实际的需要来到求问神。跟我们不同的，摩西不会想到这些百姓出到营外来到这个帐篷是好像我们这样想借一个祈祷室来到祈祷的。跟我们很不同的，这个帐篷被称为会幕的帐篷 是有一个很实际的功能性。教会很少讲到这么功能性的，有事先找神，会觉得好像有些功利的感觉。但我们不会直接这样讲的，我们通常很幽默地讲的嘛，你有事先来找神，所以下一句就得他了嘛，不怪得知你这么多事发生在你身上啦。我们会这样去想，有事先来找神，我们会这样讲的，有事先找神，这样没事找不找神？有事求问神，你知道这事怎样做，你处理到这事怎样做，我们去不去求问神呢？所以有些导师会再信心一点去教，你为了件事来找神，还是你为了神来找神？所以有些导师经常教的，就算你知道怎样做，处理得到，我们都要求问神，很认真的。这种的认真是可以帮助我们很立体、很深化什么叫做求问神。我们有时都会有些弟兄姊妹，那么不如搞清楚我们的动机，先至来到求问神。不过在我经验里面，大部分这么强调要搞清楚先，跟着先 去求问神的呢，多数都最后是没有搞清楚的，连最后求问都没有找到神的。所以神是很知道人这种认真呢是好的，但是不是很靠得住的。所以不要忽略这一节的经文，不要忽略功能性的重要。这个求问就是一个的机会，神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很多信主的人第一次第一步就是因为有事先来到找神的。我们听很多见证，他有事了，他会心里面发生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神，就求神来帮助我了。那他经验过这位神之后，往后又信埋主了，他就变得有事又找神，没事都去求问神。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里功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人是可以求问神。我常常都很感恩信徒和未信主的人一样的，都会面对不知的事，都会面对一些处理不到的事。但是信徒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条出路可以去求问这位神，而且我们知道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生命记》第四章七节有这样的经文记载，说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将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所以我们求问的时候，神就与我们相近，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向他求告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了，就同你相近。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加美的，33章第11节上半句，我们一起来读11节的上半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请读。一句很熟悉的经文，但是这节经文要放起整卷出埃及记来看，你才会看到这节经文美在于地方。刚才说因为一些事 来到求问神。如果你看回出埃及记，如果用讲事来讲，哇，真的记载了很多摩西要做的事。出埃及记记载摩西要带领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哇，这个工作真的不简单。出完埃及之后又要向他们全讲律法、诫命、典章。你看摩西五经有多少东西要讲，哇，所以你看看摩西要做多少的事，跟着 有关于会幕的，又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怎样去做会幕和其中的摆设。还不要忘记摩西要写摩西五经，哇，你看看摩西真的每一天都几忙，每天要管理千万的成千上万的百姓，又要写摩西五经，又有些以色列人，又有些事来要找他，几沉重的工作。如果讲事来讲，摩西够忙，但是在这里就记载营外有一个帐篷，就在这么忙的时候记载摩西亲近神。哇，这个美是美在这个地方，这么忙的时候他三十三章记载这个帐篷摩西和神之间的互动，还更加特别。如果你看三十三章，前一章三十二章是讲什么？三十二章是讲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换句话说平日的工作已经够晒忙了。前一章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叛逆，哇，你真的看看这个摩西真的难上加难，但是在三十三章就记载这个帐篷。我真的很佩服这一个的经文记载，所以特别对于我们忙的人来说，这里讲到去亲近神和神之间那个的互动关系有很大的提醒。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很忙，你就看看三十二章三十三章，哇，很大的提醒。有一个三日两夜的冬令会，主题是讲亲近神，找了我去讲道，讲亲近神，我就问营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准备营会的同工，我说你们准备营会够晒忙了，但是你的题目是亲近神，你在这个营会里面你亲不亲近到神啊？哇，这班弟兄姊妹他说他有准备营会，但是都兼顾到亲近神，所以这班弟兄姊妹很不错。不过我这些人很衰嘛，继续问下去，那你在营会准备的辛苦一点令到你深刻一点，定是你在亲近神那个甜蜜是深刻一点的？营会的劳碌深刻一点，定是你亲近神的时候深刻一点？所以你看回摩西哪样深刻一点？成千上万的百姓，每日这么多的工作，不知道写到生命记还是什么记都好，这么多事做，跟着上一章还是拜金牛犊，百姓这样的叛逆，我就会对这些百姓很深刻。但是摩西在这里第三十三章就讲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帐篷可以是马大式的求问的，你来到帐篷可以求问神，甚至可以求救的，哇，我做得很辛苦啊。马大甚至投诉，不是求问求救，还有求诉，这些全部都是事情上面的处理。帐篷可以是很功能性的， 可以是好事情的，但是帳篷亦都可以好像瑪利亞咁樣，事務的辛勞奪不去去親近神，同神好甜蜜嗰種嘅福分。嗱，即係好好記住呢節經文。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咩啊？人與朋友說話一般。好好思想呢節經文。咁繁重嘅工作，咁多嘅人事，但係佢話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面對面說話，當我們知道我們不是見到神的面，因為聖經說凡見到神面的人是必不能存活的。那民數記十二章有解的，他說如果你們中間有先知，神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啊，上次我都講嘛，成日發夢都發到教會嘅嘢。啊，呢、這個民數記講啲先知喺異象中見到神，喺夢中與他說話。但係講到摩西嘅時候，佢話我的仆人摩西不是這樣，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象。所以看完民數記的經文就很奇怪，為什麼現在的信徒見到異象異夢是覺得自己更加熟靈？這個只是間接的，這裡經文所說的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是直接的。異象異夢是間接的，這裡面對面說話是說神直接的。所以這個直接，看回這個33章的經文，於摩西而言，他這位先知是獨有的，神面對面這樣直接跟他說話。但是很留意，是獨有的，但不是私有的。剛才我們所唱的詩歌《在花園中》，第一句是什麼？獨步徘徊在花園裡，是獨步，不是獨霸。要記住，禱告不得私有化。禱告摩西人會認為只有他這些屬靈的人才可以神與我，我與神的。摩西講過，唯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換句話講，人人都可以神與我，我與神的，個個都可以好像亞伯拉罕咁樣，係成為神的心腹密友，冇嘢瞞得過亞伯拉罕嘅。我哋都得嘅，而且新約嘅信徒更加明白呢個道理。耶穌話：我稱你們為朋友，我從我父所聽見的都告訴你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呢段嘅經文，摩西是獨有的，但是不是獨霸的。我們都可以好像這樣成為神的朋友，神告訴我們一切的事情。所以這段經文很特別，做物主讓人可以求問神，做物主亦都樂意向我們表明祂豐富的心意。這個是一個極大的恩典。當我們看到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不知道弟兄你太太有沒有跟你這樣說過？我太太經常都說我沒有朋友，因為太太經常都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聚會， 先生好像没什么朋友聚会，你们是不是这样？我真的没什么朋友聚会。Billy 点头点得很犀利。太太很多朋友聚会，我就没什么朋友聚会。我早前要找回一个20年没见的朋友，为什么呢？梗系有嘢要揾佢幫手啦，我哋呢啲好功能性噶嘛，梗係有事先嚟求問噶嘛，係咪？教個仔數學教唔掂，就想起呢個中學嘅死黨。當時佢嗰個年級係讀多人、讀快人兩級嘅數學，讀緊中五佢已經讀緊中七嘅數，讀緊中三已經讀緊中五嘅數。咁佢而家係做緊中學嘅數學老師，咁所以我一想起佢，不過20年冇打俾佢喎，電話號碼有冇改呢？跟住試下揾到，原來佢已經移民咗去澳洲。不過佢好有好好喎，20年冇見，我問佢咩，佢有好有耐性。解答曬我所有嘅問題，哇！我俾翻我太太睇，我同我太太都好得到幫助。後嚟先知道，因為我夜晚揾佢啊嘛，佢有移民咗澳洲啊嘛，原來佢已經過曬佢瞓覺嘅時間，仲好有耐性咁樣答我呢個20年冇見嘅朋友，所以我就俾個電話俾太太睇，我有朋友嘅。講完之後，我諗翻聖經點講朋友？箴言有講嘅，朋友乃是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咁我就諗啦，呢、這個死黨係朋友定係弟兄嚟嘅咧？都冇咩是常親愛，似。这个弟兄多啲喎，患难而生嘅啫嘛，有事先求救，所以冇咩事常亲我都冇 keep 住揾佢。所以话说回来，点解又彼此间能够有咁深厚嘅情谊呢？隔咗20年冇见，一揾又好似翻到以前咁嘅咧。当然以前读书嘅时候，佢系理科嘅，我系文科嘅，同班唔同班。我哋都係一齊食飯，放假好似新年又一齊玩。我記得有一個同學啊，直情試過碌架床都馬虎過，仲要係上格嘅。哇！嗰次真係瞓得好辛苦，一世難忘。但係呢啲咁深厚嘅友情，就係咁樣建立。不過太太仲係得咗我一句，呢啲係舊時嘅親愛，唔係時常嘅親愛。所以太太講嘢你要聽，冇錯嘅。朋友乃是時常親愛。咁我就諗翻同神之間嘅關係，我哋同神咧係舊時嘅親愛，燒緊啲老本。定是時常的親愛呢？我們是想當年冬令會那種委身的親愛，定是現在仍然是繼續穩步上揚向上追求？所以弟兄姊妹，這裡講緊神和摩西那種朋友直接時常的親愛，所以求主幫助我們想到我哋同神之间关系，系讲紧你年轻嘅时候嗰种用紧嗰阵时嘅资本，定系还是而家时常亲爱咧？但系我哋睇翻呢段经文，精彩嘅地方咧，唔止讲到功能求问神，又唔止讲到朋友同神之间嗰种咁亲密嘅关系。有幾節經文通常我哋讀完之後咧就過噶啦，但係嗰幾節先係精彩嘅地方。 第八節至到第十節的經文，我們一起來讀第八至第十節這三節的經文，我們找到的時候一起來讀，請讀。主降下來，立在會幕的門前。耶和華便與摩西說話，眾百姓看見雲柱立在會幕面前，就都起來，各人在自己帳棚的門口下拜。所以這段經文，既有朋友那種的親密，但是又有敬畏，所以是很平衡的。平衡不過是最難的一件事、如果你只得敬畏，人是頂不住的，全程都 keep 住敬畏，你會很辛苦的。但是又不要只是得朋友、這樣是不平衡的、不要像我年少無知的時候跟我一位很熟的老師，冬天的時候請他吃凍金，跟住就俾他罰得好金。是很親密的朋友關係，但是不要失去了那份的敬畏。我們同神之間有時就是攞不到個平衡，所以這三節經文，敬畏得來朋友，朋友得來不會失去了對神那種的敬畏。換句話說，來到神面前都要講到平衡和準確的。剛才我們所讀的三節經文，你留意一下，當摩西出營到了會幕，那百姓做什麼？就起來了。這個畫面要在你心目中出現，當摩西行入會幕，百姓就起嚟，在自己的帳棚門口站起度，整個畫面就是這樣的了。跟住百姓又見到雲柱立起會幕門前，他們又起嚟，在自己的帳棚門口下拜。你有個觀念，他們在營裏面，這個帳棚是在營外面。當摩西離開百姓的營，走到這個會幕的帳棚，那班百姓會有這樣的動作，有起來有下拜。換句話說，帳棚影響帳棚。再準確說一點，就是神的帳棚影響了人的帳棚的一舉一動。不要忘記，這個帳棚是支搭在哪裡的？在營外的，不是說著最後會幕在百姓的中間。這個營外的帳棚，但是展示的是以神為中心的帳棚生活。這個第一個不要忘記。第二個不要忘記，上一張是金牛犊，是混亂到不得了的一個畫面。但是到33張的下一張，這麼有秩序，哇，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的畫面。當人以神為中心的時候，秩序就恢復，亂象就除去。所以你想回我們自己，當人的靈命有時覺得不太對路，表示人的帳棚和神的帳棚之間出現了問題。如果我們有些地方起曬槓的，就失去了以神為中心帶來的平衡和秩序。所以當人以神為中心的時候， 秩序就恢复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秩序？要看回之前一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抛开我们出发。神怎么说这个秩序？这里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我请问弟兄姊妹，神要人亲近祂，人就来亲近神。那问题是哪个是最先的主导？神要人来亲近，人来亲近神，哪个是最先的主导？这里说我要，是神是最先的主导同埋主導喎、所以你要諗翻，人嚟到神嘅面前係回應嚟嘅，因為神要主動主導，人嚟到神面前係只不過回應。但人嘅毛病係乜嘢呢？人一求問神，對於自己嘅求問，好強勢咁樣要神點樣去回應我哋。好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会发觉是一个命令神去完成我们已经定好了的计划，都没有转弯的余地。那即是我们命令神来到执行。所以这个反客为主的主导，神是什么位置，是什么的秩序？我看到以西结书二十章，看到那些长老来到求问神，神就回应了一句说话，你们班长老来是求问我的吗？我必不被你们求问。所以讲到求问，他们已经来到先知面前来到求问，神就看穿他们的内心，你们这样来求问的呢？这个秩序是对的呢？我必不被你们求问。我们的祈祷好像跟一个很重要的人去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去吃饭，那些射灯教得非常之恰当，甚至有很多其他的客人有侍应来招呼你，但是你只是留意到你对面这个重要的人，你与我，我与你，这个重要的人就是神，这个就是本应有的秩序。但是乱序是什么呢？原来对面这个人不是神，是你自己的自我。神变了个侍应，好多次埋汰了，你都留意不到他的存在。整间餐厅最吸引你的就是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感受。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秩序和我们的祈祷是非常之有关。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小第八节至第十节，这里的平衡的互动是一个最靓的一个的秩序。神的一举一动影响着人有适当的回应。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帐篷，重点不在于它是营外还是营的中间，又不在于它是摩西叫它做会幕还是后来那个会幕，重点是否以神的帐篷为中心去求问神。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和神的帐篷之间的互动是怎样，既有亲吻又有敬畏这个的秩序，但是 仲有最後一個秩序，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沒有留意到這節的經文，仲有一個秩序我們信徒經常忽略的，33章第11節，我們一起來看。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下一句是什麼？摩西轉到營裡去，負責看守的約書亞就留起會幕了。這個是最被忽略的最後一個秩序。摩西入到會幕和神祈禱，很甜蜜，但是不是留在那裡不出來，是進到百姓的中間，是進到神家的裡面。所以帳幕和會幕的精義，當我們越禱告神，越摸到神的心意，你就會越進到神的家裡面。我們經常都提起跟神之間那種的事必事必，但這裡提醒我們，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家，因為神心是神家。摩西轉到營裡去，摩西的一生就有這個演變了。頭40年單人匹馬為神大發熱心，中間的40年潛水不見了，心如止水，最後的40年緊要，神給他一個異象，荊棘被火燒著但燒不毀，這樣才撻回著摩西的心。那你留意一下，摩西之後就在神的全家盡忠。我很佩服他最後的40年，120歲人經歷了這麼多，但最後的40年能夠 keep 住，能夠保持住在神的家，這個不簡單。你要記得以色列人幾咁麻煩，咁叛逆，但係摩西形影不離，對我好大衝擊喎！咁難搞嘅百姓，我早就點會轉到營裏去啊？我留起神嘅帳幕係幾好啊？所以摩西好特別，甚至如果可以的話，他還想求神給他和以色列人一起入迦南。當然有很多層的意思，入迦南，但你入迦南你都要管治他們的嘛，你都要看著這群百姓又不知道做了什麼錯事。所以摩西這個的轉變是很大。稍後我唱到在花園裡第3節的經文，我們可以看看個歌詞，都很少會看到，今天唱的時候特別有感觸。第3節說，天色將暗夜幕漸垂，我甚願與主留在園中。我不想讀下面了，這個就是我心聲。但是他說下去，但主命我去，肯切呼召我，要我心向他順從。所以摩西和神之間的關係如同朋友般的親密，但摩西不是停留在個人的蒙恩，摩西從會幕出來轉到營裡去，開始是從營裡出來進到會幕，去到會幕又出回來轉到營裡去，意思是什麼呢？繼續面對 咁多嘅百姓，繼續去面對沉重嘅工作，你會中意留喺邊個帳幕嗰度啊？被稱為會幕嘅帳幕，定係進到百姓嘅營裏去？啊，弟兄姊妹，摩西祈禱，知道神嘅心意，係喺神嘅家裏面，所以我哋緊緊記住呢一句。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一句下面，摩西就转到营里去。求神都赐福给众子堂，兴起更多心系神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为主而活。